我的女友是新人类。我追小丽已经半年多了，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小丽是个时尚的女孩，不仅穿着打扮很有个性，举止言行也一直特立独行，就连考虑问题的思路也常常出人意料，因此大伙儿都称她为新人类。小丽挺喜欢大家这么叫她。他说：“这代表着前卫。”对于我的追求，小丽既不答应也不拒绝。同时，她和公司里其他几个男同事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我知道，这就是她的新人类做派。我想到这一点，心里总是酸酸的，但也没有办法，谁叫我喜欢她呢？不过，最近事情有了转机，也许女孩子年龄大了。对爱情总是会慎重考虑的。这段时间，小丽和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我心里暗自得意起来，还对其他哥们说："我早说过，再时尚、再另类的女孩，她也得嫁人吧。"一天晚上，我和小丽看一部凄美动人的爱情片，从电影院出来，两个人都还很动情地沉浸在刚才的情节里。我把他送到家门口，告别的时候，小丽突然抬起头对我说："弄套房子吧，用不着太大，7、80平米就行，做婚房足够了。"听了这话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以前我总是兜着圈子向他暗示，可一提到结婚，他就特别敏感，或者避而不谈，或者敷衍说："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"后来我对此感到沮丧了，不再提了。没想到他居然主动提出来，高兴之余，我也没忘在心里嘲笑小丽的所谓新人类理论。女孩嘛，总是希望有稳定的生活和疼爱她的人。可冷静下来，我又开始犯愁了：像我这样的小职员，上哪儿弄这么一套房子呢？我比其他追小丽的哥们儿长得帅。人也多才多艺，可论到经济基础，大家都是纯粹的无产阶级。就现在这房价，我连首付都付不起。不过，小丽有这样的要求，我心里还挺踏实的。毕竟，她的思路回归了传统。我开始更加拼命的工作，节省开支。不过，存下的钱离买房子还是差得太远太远。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，好运居然从天而降。一天早晨，当企业家的表哥大壮把我叫到他刚刚装修好的100余平米的新宅，认真地说："老弟，我把公司转让了，现在准备去南方发展。这套房子我也不想卖了，就给你住吧。不过以后我到这里出差的时候。"你可要让我借住呀！听了表哥的话，我惊得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。表哥拍拍我的肩膀，塞给我一串钥匙，说还有急事要办，就匆匆的走了。表哥走后，我独自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看看四周，又掐掐自己的大腿，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。我兴奋地跳到电话边给小丽打电话。也许是虚荣心在作祟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竟然说："我买了套房子，你来看看。"小丽火速赶来，一见新居，高兴得乱蹦乱跳，涨红了脸问我："你哪来的钱买房子？"我故弄玄虚地咳嗽了两下，其实是在编词儿，然后就给他编起故事："你知道新淼集团吧？那个总经理叫何大壮。"其实，这个企业是我俩搞的，他负责经营，但股份是我们俩一人一半。没想到我编的这番漏洞百出的鬼话，居然没有引起小丽的怀疑。确切地说，她似乎并不在意我的钱是哪里来的。刚才这么问，只是因为太惊喜了。她靠在我怀里，嗲嗲地说："今晚我就住这里了。" 咱俩去买床吧。我高兴得不知所措，买房子没钱，但买床的钱我还是有的。2个月后，我俩开始筹备结婚。我打电话给民政部门的一个朋友，向他咨询结婚登记的事情。朋友说，现在程序简单了，下周一带着户口本和身份证来吧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厄运和好运来得一样突然。星期六的早晨，检察院的一帮人查封了我的住宅。到这时候，我才知道，表哥根本不是去南方发展，而是带着从银行骗来的1000多万元贷款逃跑了。走的时候，他不想造成人去楼空的局面，才请我到这里来住，免得人家怀疑。我说他怎么能那么慷慨？把价值几十万的房子白白送给我住，当初我替表哥想了很多理由，可就没想到他会犯事。当天晚上，电视新闻里报道了表哥房子被查封的事情，我也被拍到了镜头里。正所谓坏事传千里，我想，下周一上班，周围的人肯定都知道了。星期一早晨，我耷拉着脑袋来到公司，果然，同事们都用怪怪的眼神看着我。舆论压力我倒是不怕，又不是我犯了事儿。我最担心的还是小丽的看法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欺骗了她呀。况且房子也没了，结婚恐怕是不可能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小丽一见我就大大方方地对我说，我已经和领导请好假了，咱们走吧。我一愣，问他，干什么去？他把眼睛一瞪，登记去呀，你怎么忘了？我低声说，出事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小丽说，知道呀，是你表哥犯事儿，又不是你。我怯怯地问，房子被没收了。你还愿意和我登记？小丽轻描淡写的说：“那当然，嫁给你又不是嫁给你的房子。”小丽这番话让我又惊又喜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她哪里是什么新人类，完全就是个善良宽容的传统女性。虽然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还是不失时机的拉起她的手，直奔民政局。现在的结婚手续果然简单，当天上午我们就领了结婚证。回到我先前住的那间又小又破的房子，我问小丽：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还会嫁给我呢？”小丽笑着对我说：“你怎么还瞒着我呀？想考验我？可现在我们都是夫妻啦，我的表现你也看见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呢？”我猜想啊，那个何大壮逃跑肯定和你有关，你们不是一人一半股份吗？是不是你把他杀了，把责任通通的推到他身上，然后留下了银行骗来的1000万元？啊！我瞪大眼睛，差点晕过去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怎么会这么想？”小丽小嘴一撇：“杀就杀了。”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想啊，那套小房子不过是放给公安的烟雾弹。你还真有心计呢。不过以前你防备我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不是一家人。可现在证都领了，快告诉我，那1000万元你藏在什么地方啊？看着小丽说话时那认真的样子，我终于明白什么是新人类了。小丽新人类的思维方式着实把我吓住了，我感觉浑身发冷。杀了就杀了的话，真让我害怕。会不会我对她说我确实身无分文，她一生气，也把我给杀了呢？我越想越害怕，于是找了个借口让小丽先走，说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谈。小丽不解地出了门，我一转身把房门关紧。赶紧给民政局那位朋友打电话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哥们儿， 离婚手续怎么办呀？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